就讲到呢成就大师和六祖大师这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介绍这个六祖坛经。这个六祖坛经呢是一部呢智慧之经啊，也就是呢谁能看懂它，谁将成为呢大智慧者。而我不知道你们了，毛泽东一生呢带着六祖坛经和金刚经从来没有离开过身。我从出家的天起，我就带着六祖坛经，直至呢我到了六祖的出生地，在那里苦苦的学了10年啊，就为了学习六祖。六祖的这种伟大的思想还有他这种的运用方式是没有办法呢让我们去弥补的，也就是他的这种运用方法，就是上一课我们讲他的这种心灵的健康成长是我们每个人没办法去比的。六祖他的出生呢贫困啊，他父亲是当官的，被贬到呢岭南的啊，当时称为葛僚，也就是边地远离呢首都的地方，家庭贫困，而且一字不识。当他领悟到佛法的时候，他呢为了培养自己的心灵，训练自己，在列宁堆里训练了17年。那可想而知，今天我们大家都说师父我学佛，我在世间没办法学，比起来六祖容易的多了。大家都知道学佛的人可能都知道，我们不能杀生啊，不能吃肉啊，啊我们啊要守戒呀。可是六祖他训练的自己的地方是什么？猎人。猎人大家都知道，首先就是打猎的，首先吃的是天天吃肉，是不是啊？而且呢每天他要是面对的是杀生，而且猎人呢非常粗鲁，而且非常暴力。他在这种一种环境当中训练了自己17年，成就了自己的心灵健康的成长啊。最后他的心灵健康成长成功的时候，他离开了林荫堆，到了现在广州的光孝寺。他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嘛，当时呢大家都知道了，当时是那个大师叫什么大师，不是当时在光孝寺宣讲佛法，是也就是给六祖呢落化的这个师傅，我忘记了，大家知道有这个师傅就好。他当时在宣讲呢涅槃经，两个小和尚呢都看到风和花在动，一个小和尚就说花动，另一个小和尚就说风动，他俩争执不休。可是六祖呢当下的超越，这个就正式给你看什么叫当下超越。六祖当时怎么回答的？不是翻动也不是风动，是仁者心动，这就是超越了动静二教。当下呢超越了，超越的时候你知道吗，一旦离开动静的时候，相对的产生是不是绝对了？没有相对了。那到底谁在动呢？是不是大家自己的心在动啊？所以我们世间所有的人不是被这一方所动，不是被这一方所动，两方如果你来问我的话，谁对谁错，两方都没有对错，都对都错，因为两个人都在动心。如果两个人有一方不动的，这个人就是大智慧超越。下面这个动心的人可以说你开的飞机都追不上这个人啊。如果两方都不动的话，世界永远和平，永远都没有战争，而是平稳的前进。就像昨天我在寒山寺啊，为那个几个武将他们问我佛法一样，我跟他讲，最后他也服了，他说没有斗争就没有进取，进取是需要的，但是不需要斗争，是和平稳步的前进。哪个国家打仗能发展得起来呀？啊，只有国家和平安定才能呢兴盛，是不是啊？我没看哪个国家打仗，我跟你讲，民不聊生，这个国家兴盛 所以呢，大家呢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但是我们要达到目标，不一定打仗啊，啊，不一定一定要报别人呢，搞得呢死的，或者呢别人呢爬不起来了，你才能成功。这种成功的是用暴力，不是智慧，因为我们学的是智慧。我们不要讲得太远，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我们回来看。神秀大师呢，当时呢和六祖同在五祖的座下。那神秀大师当时是一个文才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这就看出来了，禅宗为什么呢？刚才我给分析的是生活呢，在生活当中，禅宗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教外别传。真正智慧是不需要文字的，对六祖一字不识，他接了这个法呢，接了这个衣钵是刚好合乎呢这个智慧之力。好，那神秀当时呢是一个呢国家呢，而且文才呢可以说数得第一的，没有再可比的了，这么一个文人，如果当时让他接了这个法脉的话，那就跟这个呢我们的智慧不相吻合了。所以告诉大家一个问题，智慧不是来自于书本，更不是来自于呢我们现在所谓你们看什么书看什么书看智慧，智慧是来自于生活啊，是来自于呢环境，来自于万事万物当下去呢运用的方法称为智慧。那这个要不要书本呢？不需要的了。所以你们说啊，是不是要看哪一部书才能开悟啊？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法里头了，真正的佛法是离开呢书本的，所以呢叫教外别传。当时呢神秀呢在五祖的座下学了很多年了，那六祖呢听了《金刚经》之后有所领悟，为了求法到了五祖门下。到了五祖门下呢，五祖呢一听六祖，问六祖你来干什么，你是哪里人？六祖这样讲了，我是呢啊南方的人，岭南人。当时呢五祖怎么说，嗨，你还是个葛僚呢，就是野蛮的意思啊，你还是个野蛮的人，而且在边外啊称为蛮人啊，也就是国家呢不准入关的一个人。他说你来这里你是哪人？他说是这人。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来这里做佛，唯求做佛。可是谁敢讲这句话？你知道五祖怎么回答说，哎，你这个野蛮的人啊，你是个葛僚还看做佛，还能做佛吗？六祖怎么回答的？人是有南北啊之分，佛性呢没有南北之分，也就智慧还有南北之分吗？是吧？没有啊，智慧在哪都可以用的呀。你看人家当下啊，当时五祖这样讲六祖，六祖呢没有反驳他，而是用了当下的超越，不分南北，直接直下了回答了五祖。啊，智慧不分南北，人只愿有南北啊，也就是在当下说的，不管你是名利地位金钱啊，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们的智慧是平等的，你都可以有智慧啊，你不要自卑。六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下下人有上上人的智慧，上上人有埋没智慧的时候。现在很多有钱的人啊，名门贵族啊，啊，官官很高啊，可是呢没有智慧很痛苦啊，这就是上上人埋没了智慧啊，下下人呢到怀里要怎么做人，知道言义理智信，知道讲情讲义，这就下下人有上上人的智慧啊。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好，我们转过来讲，当时呢五祖呢知道呢六祖是一个呢有大智慧的人啊，堪接他的大法，也就堪呢承担他的呢这个重任。什么重任呢？也就是教育的重任。什么教育？ 佛的教育一代一代相传，到这一代的时候呢，五祖知道六祖可以接替他的教育，老了嘛，就像现在如果我老了，哪一个学生能来接替我这个位置，那我就要培养他。那后来呢，因为六祖刚到，不能呢就是直接说啊你行，为了以免呢大家心里的不服，所以就考试的形式，所以才出了这样一句名句啊，就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成为名句。你看看这两个人的差别，六祖就是当下超越啊，可是神秀大师呢，他是教下文才比较好，六祖这是技能，不是六祖一定要做的，是六祖对着神秀大师这种记忆而相对写出来的啊。当时呢大家都认为呢神秀大师非常莫属，因为他的文采呀各方面呢都非常非常的好，人人都比不上他了。所以在考试当中呢，大家都说我们都不考了，考不上，就对神秀呢作为呢我这次呢也就是状元了。当神秀呢写了这么一首偈子，他想来想去呢都没办法呢去写，后来翻来覆去几天之后写了这么一首偈：身是菩提树。我们身体啊就像智慧之树一样，也就是现在你们说的这个心灵成长啊，我们呢要好好的培养保护它，这样呢才行。为什么身是菩提树？因为我们一切的运用都靠自于这个身体啊，我们运用一切的方法是不是要身体需要？我们脑袋想出来，身体不动不行的呀。所以我们动了思维之后，必须要力行，也就是用这个身体把这个行为展现出来，才成了一个现实的有形象的东西展现在这个我们的周围和环境当中。对，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但是你用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心呢要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大家都知道了，人人都照镜子了，而且现在条件好了，谁家的洗手间里面是都有镜子啊啊。那我们用完了之后呢，就像照镜子一样，用的时候就是照镜子，用完了之后呢，镜子里头呢要不留任何影子啊，大家知道吧。这首偈子可了不得，你能做到这首偈子啊，你在世界呀不称为，我跟你讲活佛呢也差不多了，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呢把这个身体呢好好培养好，在运用的时候，这个心灵呢妙用的时候呢，像什么，要像镜子一样，用的时候镜子就现一切，用完了之后镜子一点痕迹都不留。那怎么样呢？那我们可是做不到，干嘛叫时时勤拂拭，如果一留下影子的时候知道，这样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烦恼了啊，就是我们的执着了，不行，要把它擦干净。也就如果一旦我们做完事情，在大脑当中，在我们思维当中留下了影子回忆的话，什么叫影子，就是回忆放不下，这就是什么，留下的影子，这个镜子留下的影子我们要把它擦掉啊，也就是告诉自己，这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是幻觉，已经是不存在的东西，没必要了。镜子你照完了，照完你走了，哎，谁照也就走了呀。可是我们用也要这样，可是你走了，用完了，你把你的影子留在里边，下一次再去照镜子，哎，能不能照出来了？照不出来了，所以你下次再用就不如意了。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妙就妙在这里啊！为什么叫心灵呢？就是我们这次用完了，一定镜子不能留痕迹，像人一样跟着走了。如果你镜子里头如果留下了痕迹，你下一次再去照镜子的话，如果你这次照完镜子，把你的影子留在里头，下次你再去照，还能照出来吗？照不出来了。也就是你这次用完了，如果你不办法打扫干净，你下次再用，绝对，我跟你讲，你们失败，绝对失败。这个世界人为什么干事情不成功，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时神秀大师就悟到这一点，所以告诉时时沉浮事，勿使也沉来呀。 不要在这个镜子沾上半点的呢尘呢、啊，不要沾上半点的垃圾，留下一点点的影子和痕迹都不行，这样我们的妙用就有了障碍了啊！如果按照这样去做的话，你这一生心灵的成长呢，绝对是健康没问题，而且你这一生呢，绝对是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绝对的啊！可是我们的现在人要和这个相比呢，差得太远了。那当时呢，神秀大师呢已经是一代高僧了，可是呢，他这个大家问他，为什么他没有觉得进步呢？大家看看他是不是还在相对当中啊？是不是还在相对的当中？相对的当中呢，就是相对的是哲学，不是佛学啊，是妙用，但不是真理啊。所以五祖一听呢，叫这个呢不究竟啊。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去修呢，你可以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但是不是真正究竟圆满的呢大智慧。没有传给他，这个因果传没有传给他。等到六祖一看到他这一首诗的时候，六祖对着他这一首诗写出来一句偈子，这句偈子怎么写的呢？菩提本无树啊。下面呢说我们要运用的时候把握住自己的身体。那六祖这句话，菩提本无树，我们的身体本来的就是一个工具啊。我们的身体是什么的工具呢？是我们的思维的工具。身体大家说是我，其实它不是我，真正的我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思维，你们称为灵魂。这个我是我们现在的妙用的我，不是真实的我啊，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永远不变的，也就是永远不死的。那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没有了，但我这个我有没有死呢？没有死。但我们的这个灵魂随着我们的愿力，你们叫业力，也就是你们叫愿望，随着你们的愿望又去干你想干的事情了，没有死啊。那这个机器坏了，坏了不能用了，就要换一部好的嘛。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是一部机器，对，菩提本无树。智慧呢本来不是这个身体所能展现的，身体只是一个机器啊。智慧呢不一定就这个身体能展现出来，任何事物都是展现智慧的一个表现，大家说是不是啊？可是神秀大师把智慧局限在身体上，这个要相比的话差得太远了啊。所以告诉我，智慧呢本来没有一个形体可展现的，要运用的时候，任何事物都可以展现智慧的这种运用。宁静亦非台，我们的心大家说能不能找到啊？啊，那在神秀大师心如宁静台，那好了，我们呢天天去查这个，天天去查这个，就是累不累啊？可是我们这个心，大家知道这个心到底是一个什么象征呢？神秀大师比喻成镜子，六祖给我们答了，宁静亦非台，也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心呢对一切万事万物清清楚楚了了长明，但是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是不是啊？我们现在这个心想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要什么，可是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存在？如果我们的心，假如现在啊，我看录像机，我的心就变成一个录像机，我的心就变成一个录像机了，我不能再回去做成任何东西了，它不是心灵了呀，是不是啊？所以它一语打破了相对的东西啊，打破了呢物质的现象。昨天他们就问我，佛法是唯心，我跟他讲。佛法不是唯心，更不是唯物啊！佛法是超越呢唯心和唯物，也就是相对的。 介入决定才是合法啊。唯心是用，唯物是体，绝对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的本我，也就现在你们这所谓的现在流行嘛，发现内在的我，这才是真我啊。那很多人说，哎，这些是我的心，其实心只是一个妙用啊，物是妙用的展现，这两者本来就是个一，那用完了之后心哪里去呢？归回原始的我，那就是呢，两者用完了放下，就是绝对啊，也就是呢，超越了相对，在相对又没有一个可得的之心，就是在这里宁静无意非开。如果你把你的心作为一个形象来观察的话，可是你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你天天想你的心一个是一个形象的话，你本身心里的是不是就是有问题了？因为我天天想呢，我现在什么时候没干完，我要一定要干好。很多老板问我，师傅，我已经出问题，问出什么问题？我的大脑停不下来，总觉得有事情没干完。如果你把你的心局限到一处的话，总觉得有一点事情没干完，为什么？总觉得你心里头呢有一点动心，也就是你把你的心局限心里，天天睡觉的心关啊，六祖把我们自己告诉我们的心可能是一个物体的形象所能表现的，而是变化莫测的啊。这个宁静是代表的呢，明了一切。现在你们听我讲吗？明白吧？听懂吗？看哪一个人清楚吗？清楚吧？啊，看什么东西呢？包括回家，包括现在听我讲话，在回家思维家里的事情清清楚楚，这就叫明镜，对一切清清楚楚，但不是局限在某一个现象上，这就叫明镜一回开，本来无一物。那你说我们的心到属于哪个物？我们心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你拿出来给看一看。可是我们现在又天天时时在奔波去寻找是什么东西呢？没有，我今天想到我就把这个东西呢想了，就是我的心在动了，把我想的东西用各种方法把它展现出来，就是我的心相。好，但心相呢展现出来之后，一个现象展现有一个时间段落，这个时间段落一旦呢结束了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就叫呢生灭法，也就是现在我们痛苦的元素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天天放不下。世间一切所有的展现是哪里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的起用，我们心一动念之后就通过各种方法而把它展现出来，展现出来的这个现象和物品啊，和我们的环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你的心就是这个状态。当这个状态展现出一个物体的时候，这种现象能持续多久？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啊保质期、寿命啊。那我们父母到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保质期，我们寿命是多长？那就看你们父母造你这个现象的时候能用多长时间，是不是不一的？没有一个定律。有的人在父母肚子里头，这个现象都没有了啊。有的人生出来，有的人一岁两岁，还是从一岁两岁到一百岁都有，是不是啊？那最长的现象就停留在一百岁左右就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买这个东西我们有使用期，是不是？使用期十年，或是呢十个月，或是一年，它就不行了。虽然它没有毁坏，但是它的功能已经失去了啊。那这种现象呢，一旦它的源呢，也就是这种现象呢，它的这种呢原理，还有周围的形成它的这种呢能源呢，一旦不存在的时候，它必须要灭掉啊。 灭掉的时候，我们就很呢烦恼痛苦，不想让它灭掉。我们很傻呀，你不知道它灭掉了，我们可以再搞出来，再造出来。就像现在啊，我们的呢爷爷奶奶，我们的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啊，他们已经不在了，不在了，可是一代一代都相传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我，一定要我们以前的都活在，活在的话，这个世界就爆炸了嘛，是不是啊？如果我产生了这个现象是永远不消失的话，这个世界它能容得下吗？是不是啊？那我们天天看着一样东西，是不是也逆反了嘛？什么叫人间快乐？天人都要下到人间来享受人间的快乐，为什么？变化莫测。我今天吃这一顿餐呢，好吃；我明天吃，后天吃，大后天吃，我腻了不想吃，我要换回来。那我们天天这个形象，到一百岁的时候，臭臭骂大了，跟你讲全是褶了，你自己看着也不顺眼啊！我不想要了，不想要什么？再换一个呀，换一个出来一个新生的婴儿，漂漂亮亮，细疼嫩幼的，是不是啊？要长大了，是不是这样？穿一件衣服，再多的衣服都穿了三年之后不穿穿，是不是这样？那这个东西你得到的时候干嘛呀？就是给你享受的呀。你享受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应该换品味了呀，对吧？那你痛苦什么呢？你执着什么呢？啊，你烦恼什么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了，这个改良换代呢，我跟你讲呢，现在你看世间都流行改良换代，什么都要改良啊换。你看现在什么都改良，一代一代一代。你看我们现在的人也高级了，这一个小孩咋会知道啊？我们就蠢了，那蠢的我们这个大脑不开窍干嘛？我变一个形象，变个形象怎么变？我一下没有了，没有的所谓的你们所谓的死掉了，我然后过两天我又出来了，你不认识我呀，我认识你啊，这边死那边就投胎。我跟你讲，这真棒。至于你从哪个胎不知道，如果你心态调整的好，你还是人，还会越来越好。如果你心态调整的不好，那变成畜生了。你蠢啊，你傻呀，你执着呀，那就是我们就叫做没有智慧，愚蠢，就像那个动物一样，所以就变成动物了。如果你看你这个问题特别重，你就变成了毒蛇了，是这样。那个鬼呢，天天幻想，天天有时候现在很多人就能做幻想。哎呀，幻想的那怎么呢？生活当中呢，闭上眼睛什么都好，有的人生活在电脑的世界当中，不接触现实的生活，就是鬼。鬼是哪里来？这种来的。他喜欢变化莫测，而且不喜欢接触现实，所以鬼没有身体的，是个影子啊，吸骨气啊。啊，所以你当时你要是呢，因为你这个身体老了不好时候要换的时候呢，这个就很关键。你的心灵呢，一定是个健康。不健康的话，那你再出来的呢，制造出来的你的产品呢，就是次品，那真事儿啊。所以很多人我那前呢，哎，在和厂里找一个人，我说，哎，你怎么这样呢？有什么办法呀？我妈就给我制造这个次品，我听了这句话我哭笑不得。我妈就给我制造这个次品现象，你有什么办法？我觉得这里挺有禅理的啊。我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个缘呢？这就是我们呢，在我们这个呢展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灵状态没调整好。当我们的这种能量呢，我们再去变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变现出来了。这个产品啊，啊，什么产品呢？那你要喜欢漂亮呢，那你就能多呢开心一点。如果你天天烦恼了，你来世肯定丑的，我跟你讲啊，这个你天天看你愁眉苦脸，一生下来会是什么样子啊？啊，如果你天天开心，你心量大的话，你来世就是很庄严。你们现在说的观相，如果你天天小心眼，我跟你讲。天界呢，我跟你讲呢，叫什么？斤斤计较，你来世就小鼻子嘎了牙， 那这个知道，小眼睛小鼻的，我跟你讲，什么都小，很小心眼啊，这就是我们制造自己啊，这个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啊。就像现在我个子为什么这么矮，我前世肯定是看得到各种疾苦啊，但我今世这么矮，我现在能看到什么呢？看到高个呢，我羡慕你，我嫉妒了。这实际上呢，是真话啊。我们这个形象是谁给的？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就是心灵的成长。如果我们是一个健康的心灵啊，我们成长出来的绝对是一个粗壮，而且呢，我们呢这一生当中绝对呢是如意，不会遭到虫害的啊。虫害也不代表我们的痛苦烦恼，所以这一切呢，我们讲这个本来无一物，讲这么一段笑话，这一切的这个物啊，本来就是给我们的运用的，你想用，你的心就展现出来这个。现在我想吃苹果，那好了，我心动念了，我就要上市场，也要通过钱，钱到底是什么东西？物品交换物。如果呢，这物品现在世界上说不要钱了。钱一点用都没有，知道吧？这只算什么呀？所以呢，我就要上市场，通过这个钱，然后把这个苹果拿来。拿来之后呢，这个苹果不可能在这长久不生去了。干嘛呢？一段时间就是即使我不吃，它也会烂掉。所以这个物呢，是暂时的一段现象，我们称为呢幻象，称为尘。如果你能通过这个现象去看到，他本来通过这个现象，这一段现象能撕掉，我不要在这点上被他所困惑、烦恼、痛苦的话，哎，你就是个大智慧者了啊！这句话就总是告诉我们的，他的本来真正的面目。这一段现象只是给我们用的啊，所以称为本来无一物。那又何处也尘埃呢？那谁又在呢？所谓的烦恼，所谓的不干净，所谓的不清净，都在去除什么呢？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运用一切啊，都用这个方法的话，知道这个身体是一个工具啊，我们的运用的总指挥是我们的思维，思维是妙用。妙用什么变出来一切万物现象，这个现象呢是给我们享用的，是给我们快乐的。我们用完了这个现象，一定要消失，消失完了之后不留任何痕迹，那包括自己的身体，包括自己的思想，包括自己的一切一切周围的环境和现象，本来就是妙用，本来就来给你用的一个智慧，就好像现在这个讲堂给我用的。我不可能用完了之后在这坐着赖着不走吧，那我这个人是不是很蠢？现在市场好像没有这样的人了。可是为什么世间这一个现象，也就是这个现象给我们用，用完了为什么我们要赖着不走呢？说你还不成立，这就是我嘛，我给你给你，可是你拿了之后还会失去。那我们为什么要不择手段去达到目标？达到目标的时候还失去，所以这就是达到目标要从山顶上再到山底下，再到山底下的那一刹那就是失去。但是现象是有限的呀，啊，因为我们要知道世间的一切呢，都是呢很正常的给我们来运用，就看你的心态啊。如果你在这上面呢贪着了，不放弃，想占有，起了自私的心啊，想用这个不同的方法来永远的为自己享用的话，你就沾上了尘埃，你永远的想扫也扫不去。其实你用完了，我就用不用，我用完了之后呢，与我无关了，不用出尘埃，尘埃是眼镜，明白这个道理吗？啊，好，我们再看第四个我们要讲的题。心灵成长的关键点的认识心，我们的关键点呢，就是刚才讲这一段，在运用的时候，这个环节一定要搞清楚。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呢是真的， 是不变的，所以多数的人谁都不爱，就爱自己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实际上跟你讲一句实话，不管你怎么样保养它，不管你怎么样爱护它啊，不管你为它怎么样付出，它到了终归有一天它要不行的那天，也就是这部机器的寿命是有限的，到它的寿命到的时候，它一定是不能动的，也就是我们说，有的人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死人嘛，这个人要死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怎么说他都不帮你了，他是一定要死的，也就是他的身体一旦呢寿命尽的时候，你不想死，你就是跟你说我不想死，你这个身体，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他不听你劝，我就不干了。我就要走了啊！我给你干了这么多年了，已经够了，你去再换一个吧啊！这是真的，是不是？不是说我们逼他死，也不是他自己想死，是他的身体寿命到了。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就多少人为了这个身体而去呢，把我们的这个心呢搞得乱七八糟。啊，就为这个自己这个身体啊，以为它永远不会呢坏掉，而为它去呢干了很多很多的傻事。大家永远要记住这句话，这个身体到时候它坏的时候，你苦苦的哀求它，也就是我有很多事情没干完呀，我求求你呀，再多留两切片嘛。但是我才不干呢，它就不动了啊。所以呢，在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要灭的时候，我们的神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最高指挥官，他这个时候没有选择的，迫使他离开我们的身体。最后，我们的人死了24小时之后，才完全离开我们身体。你看看，为什么？就好像我身边一个人，用了几十年了，用习惯了嘛，我也舍不得吃他呀，可是他不干了。我就朝你老板留鱼了，所以最后呢，他一看他真的不动了，没办法，最后24小时之后，他的神识完全离开他的身体，也就是你实在不干了，我只能去找别人了，也就是再去投胎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真正一时他的神识就好了，不是的，慢慢的离开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有讲过，人死的时候24小时不动啊，为什么不动呢？因为他神识没有完全离开他，你看他在那躺着死了，但是你动他的时候他很愤怒，他说我还不想走，他是我的，他是我的病，你不能把他拉走。所以很多人就人死了之后就要你拿去把他火化，是不是？火化他送到什么殡仪馆去啊，他这个思维不同意的，他很愤怒，而且会生起嗔恨心。这样的话，一旦他生起嗔恨心，他烦恼的时候，就导致了他来生不如意。你害了他啊！因为什么？他舍不得他这个身体呀、啊。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个身体呢付出太多。他的寿命是有限的啊，他到时候他一定要走的。当他走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挽留他，你挽留也留不住。多少人死的时候放不下啊？当你死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想呢，这个身体不行要走的时候，你就要不走，你呢把心放在坦然的要不走。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来世还会呢清清楚楚的知道前世的事情，这就叫转世。如果你当下不舍得这个身体，不舍得你的亲人，不舍得你的名利地位财产的话，你来世什么都不知道，要从头开始啊！如果你放不下，你上哪里去投胎，你心里清楚，这就是所谓的转世。可是我们所有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其实人生本来就没有死，只是在换一个面目而已啊！我们如果能把握住这一点，你前世做什么的，你来世清清楚楚接着干啊，所以这就有转世的产生。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呢心灵成长的观点，对世间的一切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是假的，物体六种又假了， 本来就是给我们用，用完了它一定要消失，也没有必要呢再给它付出太多的代价啊。它本来就要消失，就你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它也会消失的啊。就像你们今天晚上听我在这讲课，不管你们对我多好，我讲完课我一定要消失。我可能在这做了不少了，没有那么蠢，你们也没有那么蠢，我也没有那么傻，是不是啊？这是必然现象，这是世界所有的都是这样。那我们呢，这个心灵成长有了这种的概念呢，我们慢慢的心呢就放大了啊。我们心放大，对一切万事万物呢，只有运用，没有占有，那多么快乐，多么开心呢啊！我们只有运用的权利啊，没有占有的权利。你占有其实这个人很蠢的，对于世界的一切生活只有享受，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光，而且不是呢成为我们的压力和负担，那我们的心灵呢就会很健康的成长。那要认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心就是现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可不是我们的现在这个用心啊。我们的思想运用好了就是智慧，我们这个思想呢运用不好，就是把我们这个心灵呢污浊了。那讲了这一段都知道了，怎么叫污浊呢？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世间的一切事情呢还去呢拼命的呢执着，拼命的想占有，拼命的不想要失去。可是呢等你得到的一天呢，他的寿命已经就偏偏失去了。所以世间人都活在无奈当中，得到的时候就失去了。从昨天大家看电影的电视看给我，后来到世间，从那一刹那开始，他已经面临着慢慢的离去。可是不是你的，当你得到占有他的那一天，他的寿命已经到了晚期，得到又失去，所以留下的只是痛苦和回忆，也就带着遗憾。我们要知道世间的一切不要错过机会，我们要干嘛？享受人生啊，快乐的度过我们有限的生命。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是倒计时，我们的生命纵然你现在活到100岁，你算算活一天少一天，是不是这样？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活在智慧的当下，我们要活得快乐风采，这才叫享受人生。没有多少时间，我给你算一下，你还有几天，今年你活到100岁。其实我现在明白了，我出家20年，算算今年21年啊，我重点呢，我再能活40多年，我已经将近90岁了，没有多少时间。在这短短40年之内，如果我再不来呢享受人生的话，难道我90岁的时候人家差着我再来享受人生吗？我昨天在寒山寺看到称为铁笔老和尚啊，人才特别好啊，书法特别好，可是让人颤抖。那就是有什么用呢？一生忙忙碌碌，等到你直到那天，所有人都说我事业、我家庭、我孩子，等到他们都长大成功的时候，你已经呢不行了啊！所以对世界的一切呢，我们呢只拥有来享用啊，来享受人生，这样呢就在于我们的心了，就看你的心的这个观点了。在不同的角度，如果你明白你的人生呢，后半生绝对是快乐的人生，快乐就赛过活神仙呀！啊，你不快乐，你这个人生一旦没有了，实在抱歉，我也不知道你来生会造成一个沙弥呀。就是我们在相逢的时候都不认识，就包括父母兄弟姊妹。很多人见了我都好像说长风相识，我就笑笑说梦中相识啊。其实这都是前世见过， 可是今世我们相见的时候只能两眼相见，还是见过，就像我们今天能相聚就是见过，可是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完全都不知道了啊！真的互相见绝对不会今天相聚在这里，所以我希望在我有限的生命到此时，我每一天都要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包括我走大街，我在大街上我都要去跟别人讲两句，我都要去跟这个人呢动他，我要让他觉悟，什么觉悟？让他享受人生，不要把人生浪费，人生得来真的不易啊。到天上的人他为什么还会贬下来呀？在天上就是枯燥无味，就是一样啊，谁也很享受，不用干活，想什么来什么，就叫枯燥无味，就叫带了。所以他一看，哎呀，这个人间这么好，变化莫测，所以他动了凡心下来，哇，下来就把天条都点下来了。所以人世间呢，是呢，我们整个呢，十方法界最快乐人的地方。为什么说最快乐？以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叫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具备了所有的一切啊，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吃的东西呢有要调味呢？仙人不用调味的，我跟你讲，我也不用调味的啊，谁也不用调味，就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这就叫享受。我天人还有地狱啊，啊，还有别的国家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福报也很大，在禅定当中啊，就这样做的，一坐多少岁呀、啊？不是用算术比喻的，是天文数字，几大劫，几十大劫。可是他一睁眼还要堕落，没有了啊。可是我们在人世间不是啊，我不是说吓唬你，我们现在想想四十到七十，我就给我们现在全打个记号，都活一百岁。那我们想一想，这里头有的人的岁数比我小，有的人岁数比我大的啊。那我们呢，活一天减一天，活一天减一天啊。那我们算一算，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每一天不快快乐乐的活了，难道只有那个人说得了癌症，医生说啊你还有三个月了，哦我现在是倒计时了，我们不要这样想啊。我们现在这部机器，我们的寿命最长也就是100年啊，我们要把这个机器用好，所以来享受人生。我现在是我周游全国啊，我跟所有的人呢享乐人生啊，你愿意听我就多讲一会儿，你不愿意听呢啊抱歉啊，那我呢拍拍屁股走人。我们之间呢只有呢互相的帮助，没有呢互相的冲突，结果到哪里不是快乐一片的啊。他们说师傅你天天快乐，因为我说我不想流眼泪了，因为我们生下来天天都苦嘛，是不是啊？那今天明白为什么还要苦呢？苦的是自己找的。现在你们在座的都比我强啊，你们享受呢叫人生天伦之乐呀。为什么呢？你看你们有家庭，有工作，有父母兄弟姊妹。我们出家从出家的天起就老婆一个啊，面对墙壁对吧？你什么时候你觉悟了？你三十结束了，你不觉悟，哎，就在那个空房子里头张等吧，啊！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的一生，我们付出太大代价了，我们所有世间的一切都不要了。为了什么？就想明白这点道理。但一旦我们明白了，也很潇洒，啊！所以你看，你们享天伦之乐，一家人图书馆可以团聚。我回去是什么？在房间里一个人，哎，我发现了一个人的生活更美好啊！在房间搬迁没人管呀，啊，吃饱了天下不饿呀。 也觉得挺奇怪，但是不要学我啊，是不是？突然发现了，回到房间，一天的疲劳，一天的一切，回去一到房间，全都没有了。自己呢，感觉的呢，寂静是一种多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回到房间里继续开始，我们360天天天不离书本，天天在学习，开始啊，静静的一个人呢，在那坐着呢，享受一下这种寂寞的快乐。一个人要是能够耐得住寂寞，这个人绝对是快乐的。可是你们呢，行10分钟就觉得很无聊啊。要是今天一天不上班，又没有朋友来找你，家人也不在，可能你在家里打转转，或是电视伴你一天啊。我们不是的，我们啥都没有，面对大心酸啊。回到房间呢，又是一个人在那待着。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生呢，一旦走了极端，转不出来，不管你是出家在家，都是一种痛苦。一旦转出来的时候，不管你是出家在家，都一样，不一定偏剃了光头。我们剃了光头呢，是我们的职业，我们职业就是这个工作。我们是出家，你们的职业选择跟我不一样。我们选择的这个职业，我们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剃光头出家，而且不准成家，不准有自己的事业，必须以这个佛法事业为主，也就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了。当你出家那天，师父会这样问你：你做了决定才做，不是人家摁过来给你剃头的吗？是啊，那你们现在来听课，不是我帮你们转来的，是你们自己来。当你一旦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是你自己选择，永远不要后悔。所以我特别喜欢一剪梅那首歌，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真情永在。所以我对每一个人都是真情，我爱所有的人，但我不占有所有的人。我们把这个心呢也讲一个，这个心就是我们的对日常生活的认识和运用。好，我们来分析《金刚经》当中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这一句话呢，我们已经围绕着这一句话讲了很久了，只是没办法啊一针呢点破。也就是我们在运用一切事与物的时候，也就处理一切事与物的时候呢，处理完了之后呢，不要在这上面呢执着。七心代表是不执着，放下了这颗心。啊，就像你们今天听完课当一个笑话就可以了。如果呢你想记得住我讲的话呢，那你就再去看我网站的讲课，我会录像传到网上去。如果你不想看的话呢，其实你当下就是现在呢，大家现在有没有杂念，有没有思想，有没有在胡思乱想？有的人呢就没有完全呢接受过这种目无外表啊。为什么呢？就打方，比方说这个杯子，如果你的心不静下，你的思想呢没有停下来的话，就像这一个杯子装满了水，如果我再往上倒水是会溢出来的，装不进去的。如果你把你的心呢静起来，你的杂念的思想全放下，就像一个空杯子，我倒水会倒进去。这个当下你就最受益，你不需要记，也不需要再回去看，在这个当下你能领悟到多少永远都是你的，包括你死去的那一天带到来世都不会消失。这个是听课最主要的一点啊。说句心里话，今天呢你们来听课可能是充钱了，那平时呢我在外面讲的是公益课，是免费的，我们今天是来借这个场讲啊。当然了，好像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认为付出了才能好上学，有的时候我也很感慨，真的应该让你们呢交点学费。为什么你们不好上心？如果今天我讲一课的话，一堂课10000块钱，要对你这10000块钱负责任。如果我今天讲这堂课的一分钱不收呢，你来呢可能呢当什么取笑，或是无意当中看看呢开玩笑，随便来听一听。但不管怎么样， 对于我们来说永远都是公益课，我们不会收费，因为我们认为智慧不是用金钱所能代替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如果你来听课不是用这种心态完全放下，你回去不会受益。你回去能受益，不是说你回去再看反复看我的光盘，或是把我的东西抄笔记记下来回去去背没有用。就当下我们的这个思想能融入一起，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我的思想和你的思想完全融通贯汇啊，这就叫我们打成了一片。回去之后你就会得心应手。什么叫得心应手？就是拿来就用，就是你的了啊，不是我的了。今天你的课没有白来听，如果你等说我回去等再看光盘，抱歉，你永远都说去。为什么呢？这个场不一样了。你一个人在家看光盘的时候，心永远不会像现在这个场这种心态，差得很远很远。为什么一定呢？现场听老师讲和回去听光盘是两回事。那我倒希望你们上我的网站，但是呢差得太远了。你回去听我的光盘只能听懂 50%啊，不能全听懂。在这里如果你放下的话，会完全的灌入你的身体当中去。好，我们时间到了，休息十分钟。大家有事的呢要方便就出去，如果没有方便的话我们就不要动。我们还有一个小标题，也就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修禅的方法介绍。什么叫禅？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禅。怎么样修呢？用我们的正确的心态来运用它，来呢合理的安排处理一切事与物，就叫禅啊，也是修行，也叫修啊。我们能用正确的心态啊，因为前面讲了，我们的心灵呢要一定要健康成长。如果我们的心灵是健康成长的话，用正确的方法来运用我们的生活，就叫修。如果我们运用的方法呢已经是受益了，就称为禅。禅到底是什么？禅其实就是智慧，是不二的。智慧也是定，定也是智慧，那智慧也叫禅，禅呢也叫智慧。我们在上一节课中介绍了很多，大家明白了吧？明白这句话了吧？也就是在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呢，一定要用一个健康的心灵，健康的心态，正确的这种思维方式来运用这一切啊，处理一切事与物，就是修啊，就叫智慧。来运用好了就叫禅，禅是运用在生活当中叫禅啊，一旦起了作用发挥的时候得了受益，就叫智慧。在不同的环节上名词就换了，知道吧？在你当下运用的时候叫禅，一旦这个禅起了一定作用的时候，发挥的作用，你得到利益的时候，自己得到利益，而且反过来还能利益他人的时候，就称为智慧了。大家明白了吧？好，我们呢这个小标题呢在这里我已经讲了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晚上呢禅学智慧与心灵成长呢就到此呢就讲完了啊，所有课程下面呢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第一个，一个癌症病人如何让他放下？如果一个得病的人，他认为自己有病了，他真的是得病了。如果一个有病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得病啊，超越了一切的现象，超越这个现象，他就没有病了，这是真话。但是 在现在这个社会，一旦说它是癌症，首先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好，癌症并不可怕，癌症就是我刚才讲的心里的钻牛角尖的那种特殊的能量啊，那种特殊的毒素排不出去了，集聚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就变成了一种的剧毒。这种毒呢，本来也是众生的一类，也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具备，但是这种呢，一旦你不能抓它在身体当中呢，完全散发排除的时候，集聚到一点，这种毒素呢就变成了剧烈的爆发，导致我们身体的整个的机能最后瘫痪，导致死亡。不要怕，最主要的是你的心态如何啊？你的心态要是好的话呢，哪来的病啊？病呢，就是我们想出来的。但是师傅没用上医院，真检查出来病了。实在抱歉，你以前就不知道调整你的心态。你的心态一直呢，都在一个地方呢，这种钻牛角尖、高度的这种呢，抓在一起。可是，如果我的手，包括你们的手，就这样给我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会有什么感觉啊？是不是僵、麻痹啊？可是你的心从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就是一个动态，你可想你那个部位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可能变成一块僵硬的石头，而且那个部位已经是死穴。当你发现自己是癌症的时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思想不能疏导自己，把你的思想马上疏导，你的身体这个部位就马上疏导，就开散，开散从哪排出去的？从你的身体哪个汗毛孔排出去，没问题。可是你当你知道你是癌症的时候，你没有疏导，反而把它紧紧的关起来，而且控制到一个局限当中，你说你不死，这是什么一个结局呢？那非死不可了啊！那这样的非毒，如果现在我们这里一瓶煤气打开，我们首先要开窗开门，疏导人出去，是不是啊？我们呢，而且马上要去关煤气瓶，可是你呢又不疏导，又不关煤气瓶，把窗门全都关上，把大家给他静坐，这个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全死，是不是？最后这个癌细胞呢，这一类的众生把你身体所有的细胞吞灭，你们俩同归于尽。所以首先我们知道疏导自己的思想，怎么疏导？告诉我，我没有病。这个呢，只不过是我的心态的一种变现而已，不存在。我把我的心态一扭转，啊，我看这个角度我看厌了，我换一个角度看另一个风景，行吧？但是不要害怕，死是早晚的了，啊，就不得癌症的人最后也得死啊，对吧？你就当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不就算了吗？得癌症的人先比我们走一步，假如要死了，这不得癌症的人比你多活十年，最后还是一个结局，也得死啊！啊，其实就看你的心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是不是？同样的一碗饭，啊，你今天吃半碗，留着明天还得吃半碗，最后都吃到你肚子去，你最后你那一个人当下一包都吃到肚子去，是一回事的，啊。所以我们关键就是你的心态疏导啊，疏导好了，其实什么都不怕，就包括我们呢，出家人啊，修行的人所谓的最后面临的也是死的这一关。当我们死的那一刹那，我们会疏导自己，告诉自己这一切很正常，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人都要面临，而且呢，早晚都要经过这一关。所以我现在其实呢，很恐惧。为什么呢？我每天都感觉我离的死越来越近了。一旦死亡到了那天，我是会是一个什么心态？我是会是一个什么局面？我给你们讲，我自己都是容易窒息的。为什么要从来训练自己的心态，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最后的一关，死亡到来的时候，我还能像坐在讲台上这样的安然无恙？走就走吧。 我是不留意的。啊，明白了吧？大师您好，我阅读研究了不少心灵成长方面的书，现在正在修行的路上走，经常内观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所以很庆幸找到了修行的路啊。我们这个内观呢，要检查自己啊，你为什么情绪化？情绪化呢，就因为你这个人的自控能力太差了。修行什么叫修行？就是要高度的控制自己啊。我们一旦呢自控能力差的人呢，就会失去了理智。一旦失去理智的时候呢，不讲是自己烦恼痛苦，别人跟你也遭殃啊。但是发完脾气之后呢，经常是后悔的。那我们这个内观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内观呢，是遇到事情之后呢，首先我们要检查自己啊，好像我们在开一部车，在路上开，开开，我们的车突然停了，出了问题。我们首先是不是要检查自己这部车？是不是啊？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车停下，把大街上的车全都堵下，喂，我的车为什么不走？你检查检查你的车出了什么问题？不会吧？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不是内观，是什么呢？一旦自己出了问题，先是喂，检查检查你出了什么问题，都怪你，这件事情就因为你，这样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哎，而且对方会很气愤的，你脑袋有问题啊！如果我现在说我车坏了，喂，你这个司机为什么我车坏了？都怪你开车过来，这个司机肯定算是给你两把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世间遇到问题，首先要检查自己，检查自己问题出在哪里，把自己这部机器修理好，也就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灵呢，这个心态调整好，然后呢，这个车就发挥又继续走，跟任何人没有关系，跟任何车辆都没有关系啊。这样呢，你的情绪化呢就慢慢的没有了啊。你为什么情绪化？就是呢，自我开动啊。解决自我的办法，想靠别人来帮你呢，没有办法的，只有自己自我检查，然后呢，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出了问题修理。现在我的电脑出了问题，我就要修理我这个地方，对不对？如果我去修理别人的电脑，那怎么行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一旦出了问题，就自我检查，就叫内观啊。我不知道你修内观是不是这样修，我们在修简单叫回光返照。内观是什么？就自我检查，自我检讨。那检讨的比例在哪了？那看你跟谁学了。如果你的目标呢，是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你认为哎这个人是我的偶像，那好，你跟学了。可是我们的内观呢？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标准是佛菩萨。我们在寺院里天天去拜佛，不是求佛呀，他们是我们自我检查的标准啊。我们天天上佛前去自我检查，看跟他差了多远啊。可是你们上寺院去拜佛求佛，那大错特错，我跟你讲啊，自我检查，检查标准是跟佛相对比，跟菩萨相对比。如果你去拜观音，观音菩萨他做到哪里，我跟他差在哪里，我为什么出了问题啊？一对比回去说吧，这就叫内观啊，自我检查自我检讨，然后自我修正，出来再用，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你这样你的情绪化没有了，而且别人再见了你呗，你变了吧，那你是那当然了。为什么呢？我的目标有了，你的目标是谁呀？毛毛毛，毛毛毛，或是呢？毛毛毛菩萨，或是毛毛毛佛。我的目标是他呀，我要跟他学习呀，要学会这样呢，那你呢肯定会成功的。我希望你的情绪化从今天开始不再有了啊，成为一个负责老师。我一直以来有自卑情绪，总是不相信自己，怀疑自己，为此很苦恼，不知如何才好。 听老师也知道。如果呢你很自卑情绪呢，那是呢你没有找到自我，你不知道你是谁，你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你现在是盲人，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呀，实在抱歉，不管问我这个人多大，他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种人呢，像你这种现象，是要找到目标。首先找到目标之后呢，要知道呢自己在干什么，是不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在前进？如果不是的话，回过来朝着目标前进。朝着目标前进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我在干什么。找到我，找到我的时候呢，有了目标，有了我，有了前进的动力。难道你还不会相信自己吗？好像现在我的目标是到前面那个墙，知道了。好，好，我现在我再走就知道啊，我在干这件事情。你衡量一下，绝对没问题。怎么没有自信心呢？绝对相信自己，而且呢，绝对没有怀疑，而且绝对成功。好，如果一个人连目标都没有的话，方向都没有，没有方向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天天都觉得自己啊什么都没干，无所事事，好像干什么都没有用。人家看你干这些，哇，不值得一提。不管别人讲什么，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不管别人怎么做，重要是你自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啊，很多人活在别人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在为别人活的，不是为自己活的啊！为什么时候叫为自己活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干自己想干的事。有的人呢，本来想干这个事情，别人说行吗？是啊，行吗？我行吗？那我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行，别人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去问别人，其实问别人的当下。你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好，我们回来讲，你一定要先知道自己的目标。如果你没有大的目标，首先小的目标，我明天要干什么？你连明天都没有目标的话，那你早上起来首先你就很自卑，我今天干啥呀？我吃这顿饭就没意义了，完了。出门的时候没精打采，人家看到你，你穿什么怎么回事啊？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找不到我，找不到自己，好像没了灵魂呐。所以我们要什么呢？塑造自己的灵魂呢，打造自己的品牌呀。人要为自己活的啊！我有我自己的灵魂啊！你看我的灵魂，我跟你讲，今天我剃个光头，我跟你讲，我活的。很充实，很潇洒，很自在啊，很知足。我认为什么？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到了今天，不可以用金钱来弥补的所得到一切的东西，而且我可以自利利他，可以帮助自己，又可以帮助他人，而且我不要钱。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在我今生来说。我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认为我选择的这个工作，我是用金钱换来的，所以是将相可能之为。你要找到目标啊，所以先从眼前开始啊，明天要干什么？当你明天呢觉得很有意义的时候，你就知道呢。明天的明天该干什么，然后你就知道了今年该干什么，然后你就知道了明年，明年你就知道了你这一生该干什么，这样才行啊。啊啊，金刚经中有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里的现在心不可得如何理解？好，我讲过的话已经成了过去，抓得住吗？抓不住吧，所以得不到了，只能听 只能呢去体悟，只能去理解，只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在你的整个身体经脉当中去贯通过去了。现在我的声音马上就消失了，又抓住了，未来谁都不知道。担心不可得，当下就自在了，是不是？你知道我下句话讲什么吗？不知道你想干嘛，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坐着好了。啊，你担心不可得，就这样。其实我们在世间做事情，做了这件事情，见了便做，做了便了，了了有何不了？是不是啊？其实我们在世间运用手，见了。当下这一面是最重要的，就去做。我看到世界一个人摔倒，我马上上去把他扶起来，这个人是最重要的，发自内心的是智慧。第二面会回来找我，第三面手放下，第四面退后了，这是错的。所以我们在世界遇到事情，见了就做，做了便放下，放下有什么不了的呢？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卡倒了，你上去了扶起，扶起来站稳了，放手了，不是说活不了呢，对吧？嗯，这三心明白了吧？啊，三心就是运用啊，就是三世啊，也叫因果呀。前一心放不下，后一心就烦恼；后一心放不下，在下一心运的时候就不如意了，对吧？那我就快点啊。请问法师，您如何理解人生规则？人生的规则和游戏永远不能改变。我们玩是玩，我跟你讲，原则性的东西不能变啊。真的是，人生的规则绝对是众善不行，诸恶莫作，做人该做的事情，心安理得。这个规则不能变，变了，对不起，你绝对活得生不如死，这么简单，快点啊！所以看这么多，得快点。但是读书真的不能领悟到智慧吗？书本也是人类什么？是人类什么？人类实践经验，什么精华？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应是获取智慧的结晶。请您解答。我跟你讲，看书本是什么？看书本就像一个手指头在指。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就是书本，我指这个墙是要你看这个墙。可是多少人？看了书本以后呢，就啃着书本啃指头，结果指头也不认识，墙也不认识，把手指头当成墙啊！书本是什么？是你一个指路的明灯啊！它只是一个拐杖指引你，但是它绝对不是现实，和现实绝对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啊！现在假如说大家都知道，你在上课的时候。竟然你是硕士、博士，你上社会用上，你还得实践啊！你再厉害的大学生，你上社会上，跟你讲，不如一个有经验的，大家知道吧？这都感受到了吧？书本上的东西只是什么一个纸，一个标纸而已的。可是要你什么呢？让你去认识一个东西，让你去明白一个道理。可是你光着这个书本啃呀啃呀，坏了，我用不上了。所以我们开始是让你明白一个道理啊，明白一个道理干嘛？用在生活当中去，这叫智慧。很多人当书呆子啊，就在这里。所以你看书呢，看完之后不要当书呆子，干嘛？明白一个道理，通过这个书本上讲的去明白一个道理，运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才叫智慧。你都开悟了啊，这就是古人留下的。古人留下的是什么？他经历，然后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可是你听了他讲之后，你没有去实践呀。就像做这道菜一样，这个厨师讲完之后，你要去做呀。啊，这也靠你的悟性啊。 经书上说，多求亲属可以超度已故的亡灵，是吗？多做善事可以灭罪啊。经书上说多求是多读啊，多读经书啊，多读经书，我跟你讲可以超度亡灵。为什么在这？因为你要读经书的时候，升起恭敬心、虔诚心，依教奉行，杂念全放下，靠的是你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清净心，才能度了你家的亲人亡灵啊！是用了你这个定力，大家都知道，定力是什么？就是智慧啊！是你读经书的时候呢，这一段的清净心和定力什么都放下，这个能量。你的亲人可以受益。如果你认为啊，读经术不度我的亲人上，读，我跟你讲，没有恭敬心，没有虔诚心，不依教奉行，受益教奉行，按照书本上说的去做到啊。而且你用散乱心，不清净心，没有。读经术的时候要非常恭敬虔诚才行啊，要洗手的呀啊。所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吧？是谁问的？啊，这个呢，你要是这样的升起恭敬虔诚心呢，你家的呢，祖先呢和亲人亡灵呢会受益的啊。读了之后回向给他，希望他能借着呢你读经书的这个功德，为什么称为功德呢？你这一段时间没有妄想杂念，心静下来，这是功夫，因为你没有再起呢贪心为自己，这叫德。就借着你这点功夫呢，你的祖先、你的亡灵可以得利益啊。多做善事可以灭罪吗？多做善事不可以灭罪，可以呢，在你的罪业上呢还有福报啊。六祖说了，布施供养无边，心中善恶缘来造。这是六祖大师讲的，你布施供养呢是你的福报啊，舍得，可是你造的业呢还要去承受的。那有的人呢很不顺，很痛苦，活得很无奈，可是他很有钱啊，他的名利地位很高，为什么他的痛苦烦恼呢？那就是他的罪没有消，可是他的福报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的做善事啊！你的罪一定要明白了道理之后，才能解开心结，也就不烦恼了。如果呢，你给这个人呢10000块钱，这个人没跟你讲话，拿了钱走了，你回去这个问题还想不通，你说这10000块钱能不能解决问题啊？是否不能解决？如果你给这个人10000块钱，这个人呢给你讲了佛法，也就给你讲了道理。你呢？哎，受益了，回去心结解开。那到底你这个心结解开是因为这10000块钱解开的，还是因为你呢听了这个人家讲的这个方法解开的呢？因为你听了这个人的方法，所以法布施为供，就是法布施呢，为什么为供呢？也就是用法来供养你，才是最好的，才是真正的布施。但一般世间人为什么出钱呢？因为你们没有这个方法，没有这个道理，不知道。我们知道就给你们讲了，我们是免费的，而且是公益的，所以大家心里呢对我们起了这种恭敬心和尊重的时候，就要供养。这个供养呢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像你们现在说买门票，你听了之后受益，你发自内心的想把这笔钱拿出来，这个呢是真正的叫供养啊，做善事。所以我们呢都是这样的了啊。我们讲完课，我们出家人都是接受供养，我们从来没忘某一个人要过钱。你一定得到利益，你才来回报我们。你得到利益，我们不需要你回报，而且这种回报是来自你的良心。我真的受益了，真的我感谢这个师父，所以呢发自内心的这个钱我一定要给你，你不要我心里过不去，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布施供养和灭罪是两回事啊。 心灵做到耳风不动，有发风不动有可能吗？这个心灵啊和这个发痛呢，心灵现在啊给你们讲到这个阶层的话，离我们禅定中还差太远太远了。那发痛呢是灵魂力量的发痛呢，不可能现在只是给你们讲到在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利益运用，如果讲到发痛的时候呢要深入到禅定当中去了啊。现在只是给你们讲在社会呢，你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心灵做到了平衡呢，做到了更好的这样健康的成长呢，在生活当中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痛苦烦恼和障碍而已。要真正谈到禅定功夫差得太远了，连基础都没有啊啊，那还差得太远了。我明天后天我都要在这里办一个禅修饭嘛。禅修饭没有一定基础功夫的人进去听都听不懂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不公开呢？那你要问这个我们这个领导了啊。要选这个人的是基础水平特别好的，你进去才能听得懂。如果可能，那么心灵的支撑点在哪里呢？所以这个很多，这个你们连基础的只是做一点运用，也就是暂时要能得到一点利益而已，更甚的谈不上了啊。都说拜佛心诚则灵，那么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呢？是佛还是自己？拜佛为什么心诚呢？因为你拜佛的时候到寺院呢，因为你的虔诚恭敬，把你的无明烦恼，也就把你的这种呢杂乱的思想，还有你在家的这种呢不清净的心呢，暂时降服了，就这一刹那的呢和宇宙的相应，所以呢你才灵，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里啊。命运是你自己的问题，佛不渡人，人自渡我。如果今天你不想来听课，我拽你也不会来，因为你自己想来听，所以你的两个耳朵呢才能听进去啊。如果你不想听，竟是你来了，你在这也是有心无的，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命运是自己的问题，你自己至于你的命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找人去算命也白算啊！我们的心一转变，我们的命就转变了。这就是为什么要讲你的心灵健康。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呢成长健康的话，他这个人从他心灵呢成长的那一刹那，他的命就转了啊！不用你去干任何事，你就调整你的心态，你的命运就全转了。因为你的心态一转，你的环境、你的生活方式各方面全都转了，什么都转了，连风水都转了。啊，是讲游戏人间，你不仅是讲写的方法，如何克服恐惧和他人的心理是吧？恐惧啊，人人都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恐惧性呀，来自我们无始劫以来的排斥和伤害别人啊。因为呢，如果你越排斥别人，你越伤害别人的时候呢，你越怕失去一切的时候呢，你长期呢这种心态呢会导致自己恐惧。如果你把心量放开啊，不要怕呢别人伤害自己，更不要怕呢自己呢会失去什么，也不要去排斥别人，也不要呢怕呢别人给你带来什么呢不好的利益，你这种恐惧慢慢的就消失了。我们的贪婪心是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我们的自己的这种呢自我太强啊，我们的自我太强了。我们自我太强，什么都为自己着想。如果一个人不再有自我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心量放开，不再为自己着想的时候呢，为大众去着想，去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去着想的时候，你的这种贪婪心自然就没有了。 还剩下五分钟，那个问题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尽量回答完啊。道家和佛家的哲理，我们要去问在哪里？道家呢，讲的是呢众生相啊，它是到了物极阴阳，我们的人都是有两种合成，阴和阳部分，万物都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必须要反应，就人到了呢老的时候必须要死。死呢必须要生啊，我们的身体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阴，一部分是阳，阳的这一部分是我们的智慧，阴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自私啊。但是道教修到呢无极，到无极的时候呢是一片的空白，一片空白的时候，在这个空白它没有超越，在这个空白上一旦它一动向的时候呢，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动的时候就会再产生无数的现象，称为众生相，在佛家里啊，因为它还在继续的延伸啊，继续的延续，所以呢还会呢在这种现象当中，如果你超越不了的话呢，在这种现象一产生的时候还会痛苦烦恼。但佛家和它区别在哪里呢？佛家讲的当下呢平等，当下你不需要呢去呢达到什么一种极限，把你的心全都空掉，把一切物质，把一切现象什么都不要，不需要，需要是平等，用一个平等的心来看一切万事万物啊，来处理一切事物，你当下就可以解脱啊。为什么我们会烦恼？就是我们失去了平衡力啊！一旦我们找回这个平衡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做到了平等。平等的时候，看待一切事与物都永远呢是美好的，区别在这里。所以佛家伟大，伟大在于这里啊，它平等。念经时如何解决分神？念经时如何解决分神这个问题？一定要明白的道理才能解决，不明白道理你只能死套多诵快诵，用这个来压，然后导致你的心呢慢慢的呢分散的这个种呢思想杂乱慢慢减少，最后导致呢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的心才能静下来。如果有缘的话，你就跟我去学一个禅定功夫，当下就可以帮你呢这种分散的心呢当下就可以解决，这要看你的缘分啊。这个如果你不明白道理，必须用死办法多去压它，这个不是解决究竟的办法，但最后还是要明白道理才能解决，明白道理就开啊，就不会产生。为什么说植物是无情？植物也有思想啊，是不是啊？因为植物呢它不是有思想，植物是有生命，但是它没有感觉，它不知道痛苦。有情呢是有思想，有思想呢它就有这种呢灵觉性，所以呢一旦要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痛苦烦恼，差别就差别在这里啊。所以植物呢它有生命，它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我们把这个植物一旦搞出来的时候，它也会流血，就是它的汁，但是他不会感觉疼，他也会死掉。法师说游戏人间享受人生，请问法师享受人生的方式是什么？不为自己，从现在开始永远都为他人，为他人是真正的为自己，要想自己快乐，必须所有人快乐，自己就永远快乐。你们今天快乐，难道我不痛苦吗？回味无穷啊！如果你们今天都烦恼，你想我会快乐吗？啊，所以呢，别人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快乐要建立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佛菩萨都要去为大众服务。没有别人，我一个人在房间傻乐什么呀？就你今天赚了钱，也想找几个朋友聚聚会，享受一下，是不是？分享一下，是吧？没有别人就没有快乐的存在了，所以我今天的快乐建立在所有人的身上，建立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们是我快乐的基础。网上有传大学生助人反遭陷害， 如果真的恩慈，要承担不应有的责任，怎样解决？那两位大学生如何调理心态？这个呢，就看这个大学生呢，他心量如何了啊。如果用我们呢佛法的角度呢，我们必须要把心量放开，把心量放开去超越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上总结经验，下次不是不帮人，而且帮人的时候呢，要用智慧啊，要用智慧再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要呢一朝被蛇咬，永远都怕蛇啊。这一个只是我们李成辉的一点，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都是中间呢有坎坎坷坷，我们的智慧也是来自于摩擦才有火光，什么火光？智慧的火光啊！我们高手这一次时候，我们要总结经验，总结了智慧，以后我们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基础，去超越，去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不是在这件事情上永远不去干了，而且呢去呢怨天尤人，觉得自己吃亏了。学一样东西必须要付出代价，交学费。就像一个人刚学会开车，他必须走错路，要交学费啊！交学费就学到认路了啊！那我们现在所不心，现在所做的一切，父母为了培养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我们是一个大智慧者，他讲不磨不成佛，我们今天的智慧呢，都是用什么呢？用先学换来的，我们用学的代价换来的。所谓人家说你一句话，或是呢吃亏了，或是承担责任，那算什么呢？就看你的承受力和面对力，看你的心量，看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很大，这点只是我们的目标当中的一点小插曲，微不足道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高考时孩子紧张怎么办？高考时怎样帮孩子念经？哎，这个是念什么？啊，使他专一，提高成绩。阿弥陀佛。高考时啊，孩子紧张怎么办？高考时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是孩子紧张，是父母紧张。你这个紧张心态直接影响了他啊！在一个孩子高考的时候，父母首先要做到一个疏导作用啊，要安慰他，使他心灵呢得到一种安抚啊。这样呢，他自然会放松，在放松的同时。教他呢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方法不是呢紧张的学习，而是呢在放松的情况下而去学习，这样才能记得住。帮孩子念什么经？帮孩子呢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什么？梵文文字性，梵音海潮音，它是智慧之音，你就一心念观世音菩萨。让观世音菩萨保佑他，把你的孩子交给观世音菩萨，你可不要紧张，你一紧张他就紧张。现在如果我去见一个人，这个人紧张的呀，他就留下来了，全都算了，我的心就崩不掉啊，是真的。如果你放松，他就会放松。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来自于呢宇宙的梵文文字性，你的孩子就会开智慧啊，这种加持力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念什么经，念什么经太繁琐了。如果呢你是一个学佛的弟子啊，你念经的话，念什么经都管用的，关键是你的心态要心平气和，你不要紧张，你紧张直接影响了你的孩子。你念什么经回向给他，希望他们高考呢成功就可以，绝对成功的，千万不要紧张。而且再一个重点就是让你的孩子在高考期间一定要高度的放松，生活上一定呢要放松自己， 该吃啊，该去散步，该出去玩，你一定要的。闷着等着学，啥也听不见了啊！好，时间到了，在今天我非常感谢大家给了我这个机会，给了我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种呢智慧生活的这种机会，更感谢大家给我这个训练的机会，我非常感谢大家，希望下次有缘再见。